归学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程一开始先做一个行政通告啊，因为墨学连同礼拜三、礼拜五，当班上也有一些同学也会一块去深坑啊，华藏道场啊，做10天的禅修活动。活动时间是从10月5号一直到14号。那影响到我们的课程有2次啊，下个礼拜六10月6号的课我们会停一次，然后呢在后一个礼拜13号，因为我们14号才结关嘛，那么于是我们会停6号一次，13号一次，这样聊吧。所以下一次我们在见面一起研讨学习大智论的时间就是20号啊，就是10月20号。好，跟各位先告假。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学习大智论，属于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头大的思辨逻辑的部分。前面呢还至少会跟佛法的缘起有很大的关系啊，可是像包括我听游祥哲佑老师，其实连后观法师讲一跟十这一段的时候呢，都也不得不把一些西洋哲学的逻辑观念摆进来。我试图不想用这个角度去谈这两段，可是当然了，我们会承认有一些哲学的训练逻辑验证辩证的经验会好一点，但我不认为是非必要不可的，因为这一段的关键重点并不是在逻辑啊，而是对于缘起正见的一个心态的问题啊。不过我试图去做一点解释。那么解释之前，我先必须要建立几个各位对于中观也好，以及唯识也好，其实中观讲因缘有，因缘有指的就是随世俗所施设或者叫安立的假名。那么唯识呢也谈到依他起以及所施设遍地所执相的假名。那么两宗的学者都在互相讲谁的假名比较高段。其实我觉得假名哪有谁高端不高端的问题，假名都是心想圣啊，不会因为因缘所施设的假名就比较高贵，对不对？那么由心意识所安立的假名就比较杂染，应该没这个问题，因为两者它背后的机制就是由意识心想建立施设共所假立约定成熟的名言法。在梵文呢，它翻译成中文就叫做假施设，那个假当然也是虚假，虚假是指无体的部分来说的，不过更重要讲的假是指假借因缘。可是中观跟唯识讲因缘就不太一样，当然呢都依于原始佛法当中所谓的清因缘啊、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这四缘。那么中观就单纯只是以这四缘来辩证，这四缘都各个不能生，那么所生法都只是假名啊，他们的论点只到这儿。那么唯识所谈的就不只是谈因缘无生无自性的道理了，他就谈，那么既然无因缘，那么所生法的无自性是怎么成立的，怎么发生的？他谈的只是这个虚妄分别有的过程，所以。他真正去谈到因缘是怎么样让我们活生生的变成分别有啊，所以唯识特别特长在讲分别有这个部分，可是呢中观学者就经常在讲所谓的因缘有，就当作是一个真理。可是因缘有，那个因缘有的状态是什么状态，中观学者也只是说它为名而已。问题名言是什么？名言绝对不只是写在文字上或者是写在白板上的那个文字，那个文字是一个设法，对不对？可是唯识所谈到的名言却是个心法，它不是一个设法，写成文字的不过就是那个心法的用设法表示的符号而已。可是真正的符号 在西洋哲学里面呢，它其实就是心法，是个概念。对，讲它这个概念 concept 会比较好一点。而这个 concept 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来，对不对？比如我们脑袋瓜不会突然有个想法，那个想法一定是有一些前提去慢慢酝酿出来的。虽然我们不见得会知道，当念头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它为什么而来，可是呢，心理学家就会透过什么梦的解析啦，以及各种对话，进行深度的会谈，而去鉴定原因。因为鉴定我们一个概念的原因，因为这个概念是逼迫我们生烦恼以及造业的动力，所以你必须找到这个原因，才能够做病因的诊断，病因诊断才能够去松绑病因。那么世间法、科学、哲学都在探讨原因，可是佛法对于原因的探讨，它的立场很特别，它的立场很特别。他说啊，尤其唯识对于 原因的定义呢，他说原因没什么别的，那原因就是虚妄分别。你把这个虚妄分别，如果你知道虚妄分别，你就不会去执取。可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虚妄分别，所以不是唯识爱讲虚妄分别，是因为虚妄分别我们都不如是知。如果我们清楚的看到虚妄分别法是怎么生怎么灭，而其实我们就可以自己证明，那都是自己心想生，心想生都没有生了，何来灭呢？所以生灭是自己想象啊。所以你必须要经过对于生灭法的如实正观缘起，才能够知道，才能够心甘情愿承认它是虚妄分别有。那么你真的打从心里面，而不是理论上知道它是虚妄分别有，是从心里面自己去深信，无条件的去信解虚妄分别无有真实，你才能够外不取相，你才能够心不随妄转，而不去相应起我们善人的心所。所以在虚妄分别有这个部分，纵观学者都觉得唯识学家太爱在所谓的俗地上打转，讲的都是世俗啊，讲的都是世俗。可是问题是，真实是什么？真实是什么？真实如果还力量的话，那就违背中观应承中观的基本立场了，对不对？你看应承中观从头到尾只是承许别人的前提，然后经过二道论法的归纳，找出他所有的可能性，分别破斥他自信见不能存在。他自己本身对于所谓的生意空从来没有力量啊，方便力量像自虚中观也不过就是方便讲，而所谓的空只是我们以为有的实相而已，所以有跟空是不即不离的，这个才是佛法的核心要件。所以呢，空其实没有什么需要谈的，他为他立他这道的理论，空没什么好谈的，因为空只是实相，而空没有空要去认识的对象，空不是一个可对之法，空没办法体验的，因为空的体验就在我们今天以为有的当下，因为我们不如是知它怎么有，所以我们就以为它有。所以那天有人就是班上的学长啊，在自己的网书社团上就写，要学这个，要学这个，还要懂种子六义，不然呢，我心中的我执法执很难空，很难无。我底下就讲两句话。如果那一法是有，你也无不了；如果那一法无，也无不了。我说两句话怎么一样？我说当然不太一样。如果那个法真的自信有，你怎么无？对不对？所以那个你没办法无那个东西，对不对？那重点在无那个字，无不了，你没办法无那个已经有的东西嘛，对不对？如果那个法本来无，你就无不了，你重点在不了两个字，你就没有了不了的问题啊，对不对？问题在于你不知道它怎么有了，对不对？其实你以为的有它根本不存在嘛，其实重点在于我们以为的有它根本不存在，而不是有一个什么或者是没有一个什么，就在这。所以我们学佛法还不学空，好，你学空修空了半天，你要去对治谁啊？等你把空真的明白之后，你知道 眼下没有敌人啊，心中没有烦恼，业没有障啊，对不对？三界没有系缚啊，涅槃没有住处啊，
看般若经看完从头到尾就是归无所得啊，归无所得也不是落于断灭，而是活活泼泼的傻傻做出的大自在。所以你很辛苦的去学习理论，一直从理论的想心所那边去不断的思辨，我为什么很不想把般若哲学化。可以，我也学过哲学，我哲学非常高分的，可是那样的辩证难免会用到，可是我一直在讲那个是很简单逻辑的部分，可是佛法不是逻辑，佛法是心打结的问题，你没有认识心的实相的问题，你没有看到你现在正在用什么心去学这件事情，你只要如实关照你心怎么在面对当下你的概念法，你一直在概念法活动，你如果看不到这个事实，你就根本没有办法作证真实法。佛陀并没有要去破真实法，真实法不能破，我经常对真实法的说明，它就像细水长流一样，对不对？抽刀断水，水更流，你用空去对治它，烦恼越严重，你想用持佛号去灭烦恼，你越灭的佛烦恼越多，最后连念佛怎么念都会是另外一个烦恼。所以如果读到中观，很立根人读中观就是这样，若法有则无不了，你不能无它，若法无则也没什么了不了，从来你不知道它有过嘛，对不对？你对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你会想去无它吗？不会嘛。所以我们就以为啊，至上立志，以为有什么之后，而你以为的有什么其实没什么，就是不断的去开始去思辨它有啊没有啊，一啊一啊一啊，生啊灭啊，来啊去啊，染啊尽啊，那都是想出来的。所以只要狂心自歇啊，歇即菩提，歇掉的是言语的复杂性，抽象概念的繁琐性，只要把抽象概念的繁琐性放下，真实法就只是真实法，六根门头就是触对平常而已嘛，对不对？好，当然了，说是很洒脱了，可是习气太重了嘛，啊，所以你看到，哎呀 ，KK 啊，包括你受苦，不只是受苦在卡住啊，连受乐都是卡住所造成的。你看呢，啊？最近大陆都在推那个从中秋连同十一的他们的长假，那最夯的行程大概是钱塘大潮。钱塘大潮美吗？站在岸上看的人很美，如果你是在钱塘大潮江上行船的人就不太美了，是不是？那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嘛，那美丑好恶就看你在哪里嘛。你说华盛顿拿斧头砍桃树，他跟他的爸爸或者是 uncle 讲，那么有人会打他，有人会称赞他，称赞他是称赞他很老实，如果他跟我讲我会骂他，你猜为什么？因为我在那棵桃树上，你把我砍下来干什么？是不是立场的问题？所以他得到的回应就不太一样。这不是我讲的，这当然是个冷笑话，以前从网络上看下来的。所以所有的来来去去回应的问题没有固定的法则，就看你在哪里，他在哪里，你们两个的相应关系如何。好，这是我讲的第一段前言。第二段前言，我就用尤香洲尤老师举的例子，好，我们不要用他的例子，就用这边举的例子。这是什么？温水瓶，对吧？它可以打开，里面可以装水，然后因为它中间真空的关系，有一段空气的这个真空的关系呢，所以它可以维持我装进去的热水或冰水一段时间。可是纵使它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温度不会快速的变化，可是终究它会变成一般的常温的水，对不对？这即便是它有功能，它还是无常法，它只是比暴露在大自然状况下的水会因为有违法的造作，让它在原性上有一段不太随顺法性的状态，可是它还是随顺它所创造出来的法性，懂这意思吗？好，所以我们称它为什么？瓶子。你们会说它是什么？瓶子。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我手在拿这个瓶子？当然看到了。可是你会说手在拿瓶子吗？会吗？不会。除非你座椅转到手上啊，那这只手不是你的手，对不对？你再说多一点，
是廖成林的手在拿这个瓶子。那廖成林有两只手，他是哪一只手？右手。你应该更精准的讲，廖成林的右手在拿个瓶子。这右手不是只有一个背绑而已吗？这手 连在谁身上？连在我的身上，对不对？而我在哪里？我在法堂上坐着。而我在法堂上坐的这个椅子在哪里？在讲台上。讲台在哪里？在地上。地在哪里？教室里面。教室在哪里？这大楼的地下室。这个大楼在哪里？在杭州南路上。杭州南路在哪里？在中正区。中正区在哪里？台北市。台北市在哪里？台湾省的北部。台湾省的北部是在哪里？台湾岛。台湾岛在哪里？太平洋巴士海峡，对不对？东海的一个小屿。再讲下去呢，哇，你跟我、哦、我只不过说这个瓶子，我管那么多干什么？问题就是要管那么多咩？请问离开他复杂重重无尽的一元，有他吗？有他吗？你怎么可以说鱼，然后就拿一个网子在水里面把鱼捞起来，说它是鱼，它马上变成死鱼了。如果我要讲那个活鱼那个主体，你应该 let it be， 对不对？我看着它的影子，说水里面有一条游鱼，对不对？游来游去的鱼。所以鱼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现象，它无常在变化着的，它从来没有定向可得。它的体重重无尽的因缘没有边际，因为离开边际它就被割裂，割裂它的生命现象就不存在。可是我们人啊，都在建构自己抽象世界里面的标本，这是有老师讲的，我们都在玩标本的游戏啊，搞自己的收藏库，收藏一堆的标本，都是死的东西啊，对活生生的东西没有兴趣，都在搞一堆死的东西，死的观念，死的教条，对不对？死的心情，死的想法，每天抱着筐跑来跑去。问题说没有门怎么入？门在哪里？门架在筐上，门是你立了筐之后依着筐创造出来的分别而已啊。所以一法禅家，当你在身观缘起的时候，为什么说是一物即不中？因为说不出来啊，说不出来啊。你看到一个手拿着一颗苹果，佛拈花微笑对迦叶的时候，迦叶只能够以笑来面对他而已，对不对？你能够说他是什么？你说佛在干什么事啊？佛只不过是这么重重无尽缘起的一个波澜而已，那个波澜是那么说，只是说到我取向的观念，我说不到他身上去嘛。他真实的存在是架构在这么无尽的缘起上，一个不可说但是不能说他不存在的东西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在割裂真实的存在法则。虽然佛法不承认实体的时间、空间、数量等唯识说的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的24法虽然都是假法，不要忘了假法呢是在色法、心法、心所法、观待假立分位的概念，它还是有所本的哦。问题这有所本的都不在心外，都是你的事跟事所依变出来的概念，都是你的心跟心所依的色变出来的概念。这个就是唯识以及中观所讲的假思色名名言，名言讲就名言就是概念。佛讲空，只要空掉我们对物有法的概念，物上面那个法的概念都不可得了，何况在这个法的概念上再称它有时间的特性、空间的特性、数量的特性、流转的特性，乃至于十二个心不相应邪法的特性，都不可得啊。物上面法只是假名，何来物假名之外还有24个心不相应行法的抽象概念？这是我第二段给各位的例子。所以重点不是我手上有没有拿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只是我们约定时候说它是瓶子，你也有一个瓶子，
可是如果我们说我这是一个瓶子，你那也是一个瓶子，所以白板上说讲了，老实讲都不重要，真的都不重要。你不懂它没有关系，因为你就懂它还懂出很多麻烦来。一跟瓶子有关系吗？如果一是瓶，那一也叫瓶哦。如果瓶是一的话，你人也是一哦，你一个人呢，他一个瓶哦，所以瓶也是一，有一的特性，你人也有一个人的一的特性，那你就是瓶子咯。这是废话的，说给小孩子听，小孩子都不会承认嘛。这是哪门子逻辑？你需要来上大智度论才学这个东西吗？你按照逻辑所写的一切的命题，力量，凡力量者都是胡说八道。所以白板上你们抄了半天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东西。重要都不在白板上，重要是我刚刚一开课以来讲快半个小时的东西，知道我们卡在哪里，那个卡住的东西会让我们生苦、生忧、生喜、生乐，乃至于生自己以为入定的舍受，三界都是心想生的，这个事实要看见，我们都在孕育未来受三界果的因呢。我们也不断在创造缘起，让这个因呢有现行的机会，这是真实的状态，认识这个是事实。所以怎么样善用其心，让净念相继，是我们真的要去修的东西。快一点在那里念住在道，这个是重点，重点不是花时间在这边思辨。可是印度人跟我们台湾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印度人是长于思辨，所以像中论这种论哈，中国人极不适合学，因为中国人的逻辑观念不是这样，所以你把这种东西拿给不好思辨，因为我们好玄，中国人好玄好简好圆融，所以他不喜欢这种辨析的东西，何况辨析又不重要，对不对？辨析又不重要。可是当他们印度的那些部派论师，因为他自己以为是的思辨成为一个命题，可是他又看不到这个命题的缺点在哪里的时候，所以他就创造一堆思辨的文具，对不对？那写一堆阿毗达摩的论点。所以龙树菩萨出现于世，也是看到部派佛教实在乱得一塌糊涂，不得不造一部论全破了。破不是破他们的论点，破是破他们的自心见，破他们佛法。记得佛当时教我们这些圣弟子是要我们离苦得乐，而不是要活在思辨的浪潮当中嘛？是不是？他就劝那个时候的部派佛教的论师们回到修止观，就近出离三界因果的系缚这件正道上，而不要再活在思辨上。你去卖弄印度人最大的长处的思辨，那是不重要的。可是你要去破一个长于思辨的人，你要不要用思辨去对待他？只好用思辨去对待他嘛。所以我很喜欢尤老师劝一件事情的，他很长于思辨，可是他讲了半天之后，就看底下一片茫然之后，他就劝大家说，如果你们经过一节课听下来听不懂，恭喜各位，因为你们没有以上的问题。因为我们连简单的理论都自己创不出来，你们曾经创过什么理论吗？你们像牛顿或者是阿基米德一样曾经创过什么理论跟法则吗？没有吧，对不对？我们脑袋瓜都聪明不到创出理论，对不对？更不可能出在理论的思辨上面嘛。那中观这种论点，老实讲就是破那些长于思辨以为自己思辨有什么的人嘛。思辨不是错，思辨用来造福人类，对不对？去创造文明，在科学上找到可以控制的因，对不对？建立一个更好的生存条件，那绝对是有世间的利益的，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可是用它来搞佛法就不对，佛是要说这件事情。可是佛法又不是离开思辨，纯粹只是叫你单纯的信仰的一个情绪的翻搅，它不是一个用情绪来找人际之间的磨合，然后大家哭成一团的那种迷信，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所以他可以允许你思维，用你自己的量，用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去体会一下。所以我经常讲啊，休止观他不是想，可是他不是没有想。唯识学说这种止观的经验叫做相应，可是问题是我们活在三界流转也是相应，我们正涅槃也是相应，问题是我们杂染流转的相应是不认识生命流转的实相，而自己个人都有自以为是以及情执很深难以自拔的问题，在那里受苦，因为受苦造业，造业之后呢继续招感果报而不自在，对不对？那虽然不自在，可是只要有几滴蜂蜜，对不对？值得安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企业工作，每天忙得累得不像人的时候呢，只要抬头看看办公室家人的合照，心甘情愿继续爬扁，对不对？就是这样，为了那一点责任自己拼下去，拼到什么？拼到死为止。来生呢？来生呢？再来一次，再来生呢？再来一次，你可以继续甘于这样的日子 OK， 可是如果你愚众呢，一念不甘心造了业呢，你就受苦更多了，对不对？堕入更不喜欢的那个业果的牵缠上去了，这就是不自在的坏处。所以佛陀要我们学自在，怎么样的才能够自在？要得到自在，绝对不是在思辨上得到自在，思辨绝对都是被条件限制的。思辨只是要你认识到，不要强过你所依赖的条件。你只要有依赖的条件，条件就必然回过头来限制你。所以你不用在你所依赖的条件上跟别人比高低。于中感觉有喜忧，都是妄想分别，懂吗？我们只要做任何事情，依赖于条件才能够去做。我们就必须要尊重缘起，内心要懂得谦虚，谦虚的态度就是般若的无所得。不要以为有什么，或者是决定没什么，对不对？只是应缘，该做就做，做了就了，做一件事情了一件事儿。但是佛法不是叫你如飘萍一样的没有目标的过生活，不是。他说你心中可以有个目标，那目标叫什么？你要把无贪无嗔无痴的相续生当作涅槃，对不对？用精进的善根力让你安住在这种道上，然后去传福音，分享这个道的喜乐，教别人，分享别人，带别人，陪别人走在道上。所以安住在道是菩萨，对不对？因为道速出去正灭，那是二乘，唯一有三乘菩提的差别而已。那么我们回来还是要去学学论上跟我们讲的思辨事儿。思辨其实老实讲，因为它是一个极简单的逻辑，你不用太 serious， 不用太严肃的心情去看待它，它也不是那么难。所以不要每次看到像有人呢、啊、就很自卑，只要看到人家写英文，那英文不过就是个发音而已，对不对？你只要懂得发音是什么意思。它没什么意思，像就像当初我不懂的火星文，现在慢慢懂了，就觉得火星文也没什么嘛，对不对？象形文字就是新的象形文字罢了，对不对？所以你只要不去排斥它，花一点时间透过文熏习，你自然慢慢就熟悉了，熟悉就没事了。佛法经论里面经常会出现类似像以下这种思辨，你也不要去排斥它，对不对？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态度去知道他要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每次读完这类的思辨，我总是得到一个结论，切入心如意，如意不可信。因为我们太简单的逻辑理性不够用，我们把自己理性不充分的见解当以为是真的。我每次读完这个的结论就是这样，你再怎么周遍的去寻思，立出来的量都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成立，我们都没有维系到去注意到我们依赖一些自己没有去检查的条件。这个前提不为真的情况底下，纵使再怎么样圆满合理周遍的推论，结论都不为真。这是我学过西洋逻辑之后唯一记下来的结论。那既然如此，你何必 那么 serious 呢？对不对？何必当真呢？可是我也不是胡乱去搞，你要依于道理，它不过就是个规则而已。可是用规则来得到推论的结果，重点不在规则跟那个结论，重点在于你习惯要从结果去检查前提，这个习惯要有。佛法称它为因明，因明并不是在那个三段论法，不是那个逻辑格式，重点不是那个，重点是习惯。结果的时候呢，回头一念回心，看它怎么来的，对不对？知道它不决定如此，可是只是果的现行，你在果上就升起无机心的对待，对不对？不要因以为苦，不要因以为乐，因着苦乐的烦恼逼迫你去造三恶业，有后就会种下因去受不自在的果报。就在这个地方，用觉知心观照当下，这个是佛唯一叫你安住在道对我们的规劝。至于方向，方向当然也很重要，方向就有佛菩萨的本愿去对待。好，回来我们看看一这一段。上个礼拜我们看了34页的第一行，第一行跟前面所谈的一样啊。佛处处讲一，那为什么这边讲如是我闻一时的一呢？那么第一个回答就很简单，只是随俗故说一时，其实是没有故哦，过失的。他举了一个比喻，就好像泥塑木雕一个天人像，然后去礼拜天人。当然礼拜泥塑木雕像的人绝对不会以为泥塑木雕的像本身就是天神，可是呢，学密的人就会认为泥塑木雕的体本身就跟天神一样的尊贵，因为它就是法性，对不对？你何必离开泥塑木雕？我学空的，我不像泥塑木雕礼拜，我就像虚空礼拜，那你不是一样愚痴吗？如果你不顺法性的话，你特别要离开泥塑木雕，特别要去找个虚空处，请问何处无佛？那大家约定成俗，有一个共同朝拜的方向，不是也很庄严吗？对不对？能够随顺众生，随顺世俗，心中无着，那是般若经要教的态度。不着相，可是随俗可以，无咎。可是这种论点又落在那种有心机的人身上，他又搞茶了。他说我不着相，于是呢，我吃肉穿肠过，对不对？心中无着没，那又不对了。相上还是有漏的，对不对？你可以有选择，那你为什么不从善如流？为什么要自说自是呢？这个是个关键。所以佛陀讲啊，学戒四句话：不逾越世间，对不对？不逾越世间。第二个，不逾越毗那也。第二个，随顺世间。第三个，随顺毗那也。四种态度，四种态度。你不需要去创新嘛，因为你活在依众靠众的社群关系里面嘛，你何必去创新呢？你何必自己要非得要让别人知道你的正量有多高不可吗？没有必要。当你真的有正量了，你就根本回到跟一般平常人一样，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只是心中无着，心中无着就不会生起烦恼。重点在于心中没有烦恼，这才是好自端严。我读妙净长老的第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是这个。你做的再怎么卡卡的，效率不佳，问题重生，都慢慢可以改善。可是心中的烦恼，相续生而不自在，这件事情很麻烦。学佛这个是第一关键。好，我们还是回来。那么既然如此呢，那么我们就看看敌方力量。所以我左边第一行，敌方力量，量的意思就是命题，他就立一个命题来主张啊，来主张一法物三个概念都存在，请注意哈，一法物这三个概念都存在。一是一个数量的概念，法只是名言，物不是没有，物是我们所谓的物，我们的六根都不见实物，我们的六根只能够依着所发的事去圆自心的限量，名言为净，
因此物是我们推知的，可是我们不知道物是推知的，我们以为物是现观的，所以物还是一个概念。我再讲一遍，这边很重要。我第一个敌方力量有三个词，一是个数量的词，二法就是名言，三物就是那个名言法所要指涉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应当是实，可是在唯识的观念里面呢，也不说它是实，它在相对概念里面呢，对假名必然依一个实物，可是唯识说那个实物是被推知的，所以那个实物的体是分别，虽然我们称它为假名所依的实物，可是实物是分别，因为唯识在破法的时候呢，是从熟地的不如实之上面破的，因为你不知道，我们不自见法，我们不自见物，我们只是见法，把法当作物自体，听悟不？我们只是第六意识的想心呢、啊，源于你对于物的因缘取一个相，安立一个假名，你的第六意识就一直在假名的范围里面活动，对不对？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呢，你又创造出数量啦、空间啦、时间啦、流转啦、快慢啦等等，啊，众同分啦、一生法啦等等，这些心不相应心法的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只能够指涉谁？只能够指涉一个被你固着下来的名言概念。你只有名言概念，才有办法继续做抽象法的推论，因为真实法不行，因为真实法一直不断在无间生灭，对不对？说是一物即不中的情况底下，而且它又无尽的缘起，对不对？你要举一法就动全身，请问你怎么样能够独立只做那一件你想做的事儿？没有办法。你想去令一物动不动因缘，不可能。你只要牵一法就必然动全身，可是我们的心量啊，没办法广大周遍复杂到这么地步，因为都有偏漏，都有偏漏，那个偏漏的结果我们没办法见微知著，等它一直不断累积，累积到我们的能力架控不了的时候呢，它就出水了，只是这样。我们不尊重，我们不尊重这个事实，以为我们自己有能力架控这些因缘的改变，佛法只是叫我们看见这个事实。那有没有办法对待？可以，可以，拿掉自心见，离开见慢，没有了见慢，贪嗔痴就不续生，我们就不会随着贪嗔痴去造业，这个是关键。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难，难在违背众生的习气，所以纵使你在一个人很亲近的情况底下劝他理性接受了，可是一付诸于实践，只要一出于人间道，他就一定被贪嗔痴牵缠，离不开见慢无明之所依，没有办法。于是他们每个人都会说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什么？他宁可把自己做自己五欲六尘的奴隶，他不肯给自己的实相的智慧一点空间跟时间，让他产生善根。我们人没有耐心这个事情，因为他没有办法让我立刻得乐，懂吗？尤其在开始这样子止观而住的时候呢，经常会受苦的多，对不对？被家人骂了，朋友不谅解了，对不对？你开始要去割裂很多过去的因缘，这些已经依赖久了习惯了，你根本脱离不了，对不对？脱离它就好像是乌龟脱壳一样的困难，不容易的。各位有过任何戒断的经验就知道了，对不对？不要说戒毒了，戒烟、戒酒、戒看某一个连续剧，对不对？有一个激动妈，她家里的电视，因为她想看三国，她一直不看三国，她这边吐，然后她儿子把她拍下来，泼到网络上，变得很有名。一样啊，对，我很喜欢看，不能看也无所谓嘛。我去读中观论颂。问题是没有人有这种心情就读这种那么难的东西了。重点在这里，如果你不曾去读经论而里面有法喜的话，
你不会在你很烦恼或者是无所作为没有选择的时候去卷这个事情，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去学佛的、啊、